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姐妹们，各位朋友，平安。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以弗所书啊，我们啊，如果你的身体允许啊，可以的，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来读神赐给我们的话。我们这次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15到19节，这个阿尔法写成是第15到19节。我读给弟兄姐妹们来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奉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也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什么话？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又召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和我们的感谢。我们就求助你赐下你的恩典，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恩典就丰丰富富的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也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所讲的和所听的，因为主你自己的道，我们一同得到益处。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前面一共用了3次的时间来讲解以弗所书第一章的3到14节。那么这是一段保罗的颂赞，对三一真神的颂赞。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我这种讲道方式有接受的一个情况，接受的程度怎么样。那么我一直听不到也看不到大家在听到时候的反馈。那前些年我经常回到大陆的时候呢，我会去过不同背景的教会去服侍，有的呢是一些偏远的农村，还有一些我们这些年纪长的这些爷爷奶奶级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呢，他们没有太多的文化，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所以我跟他们讲到就是用他们能够明白能够听懂的方式跟他们讲。那我也经常在一些一线的城市跟那些受过可以说是用知识装备到牙齿的这些精英们跟他们讲到，那么跟他们讲到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那有些教会呢他们接受过很好的这个神学的培训，他们的神学根据很好，所以讲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你不能讲错的，他马上就可以指出来。但有的地方呢，他那个神学的没有受过太多的神学的训练，他们就不能讲用太多的一些神学的词汇给他们讲，他们可能就会不能理解。那么这些呢，我都可以通过我在讲道过程当中就是面对面我会通过这个我们的贵重，从他们的听到时候的他们的面目表情，我大概能够知道他们对我这个讲到的方式和内容的接受的程度，然后呢，我就会去调节，我就调节在讲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调节我的方式和内容，让大家能够掌握这样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环节。但是自从我来到我们甘城以后，我们就一直在网上，我所面对的就是一个 video camera， 所以我看不到大家的面目表情，我也看不见大家的反馈。所以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这种讲到的方式大家能不能接受。那么我真的是希望呢能够听到一些反馈的意见，或者是在这个邮件里边，或者是在微信当中都可以比如有一些反馈，比如说哪些是你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不习惯的地方这种讲到我们不是很习惯，我们不是很容易能够接受，哪些地方是这种讲的不好，或这个我感到没有什么帮助，在哪些地方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你讲什么东西那么这些返回回来以后呢，就可以帮助我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也能帮助我的用大家能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呢来讲解神的道。好，那我们就请大家能够给我一个反馈 要不然呢，我真的就像那个瞎子说书一样，眼睛闭住在那儿啊，从头到尾都是讲的，是根本不顾这个听众的有什么感受啊。这是我请大家能够帮助我的地方。那感谢神呢，上周的时候我们整理完了教会的事工调查，我一边整理一边为我们教会来感谢神啊。从那些调查表中呢，也让我对我们教会啊有一个比较更深入一点的了解。我现在把我们的调查结果跟大家先透露一下啊，然后让大家先睹为快。那虽然这个返回不代表不是每一个教会的每一位会员都有这个回应，但是它那个确实代表了我们教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向和我们的教会的一些这个核心的价值。那这个表格呢，我今天下午在知识会上我会把它 present 给我们的知识会，会有一些解释，然后呢根据这样一个表格，这样一个分布，那么我们会调整，我们会计划我们教会的事工，为的是呢让我们各种有这样恩赐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以及他们所反映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这个认为教会最重要的这些事工，都能够按部就班都能够有次序的把它这个实施出来这个表格我非常感恩的就是说看到这张表格，那么以后我们会来解释。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健康又有活力的教会，我们为此来感谢我们。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是完美，我们教会仍然是在一个在建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群这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健康很有活力的这样一个 foundation。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蒙神大大的祝福，我们要把这样的施工好合理的搭配在一起，把每个人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把每个人的需要能够按照神的恩典，我们的把它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我相信我们教会一定要在这里成为神的一盏明灯，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也借着教会让神的福音能够传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为此来特别的感谢神。那么这份调查表呢，也让我更有信心虽然我没有得听到大家的反馈，那么通过这份调查表呢，我对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呢我更加可以放心大胆的传讲神的道。那么我讲到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不是喜欢添油加醋的玩加东西讲到就跟神就跟这个过饭一样因为神的道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做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保持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感觉。同样讲神的道，也是尽量把神的那个原汁原味的那个意思能够讲解出来。不往里添可以添加一些佐料，让我们那个口感更好，但是绝对不能加添任何对我们身体有害的东西。那是绝对不能进我们口的东西。同样当我们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曲解神的道理，更不能用一些这个断章取义的方式，或是其他的为了满足我们的耳朵，我们就加了很多大家爱听的事情，直接对我们就没有从神的道中得到那么多的营养。这是我大概的讲到这样一个风格，我看大家能够慢慢的习惯，能够来适应。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15节到19节，我们终于把前面3到14节这样一个感恩的部分讲完了。那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呢，保罗把对三一真神的颂赞转移到对以弗所教会圣徒的感恩和对他们的祷告。那第15节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恩。那为什么要感恩呢？因为他们听见这些以弗所教会的圣徒，在他们身上有两件圣徒必备的，我们叫做圣徒的标配是什么叫标配呢？就是标准的配备也就是说，如果你缺少这个东西的话呢，你这个就不是一个很规范很标准的这样一个圣徒，或者是呢你不是个正品，你可能是一个赝品就是假的或是冒牌的，因为在你身上没有这些最标准的应该都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品质。那么有哪两个品质呢？一个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心和对圣徒的爱心 faith in the love。 那说哦，眼尖的弟兄们看哦，好像 应该是三个标准，还差一个，对不对？因为这三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啊，还缺了一个，不着急，那是在后面的事情。好，那这两个标配呢？一个我们说是可见的，一个是不可见的。我们的信心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不可见，是我们里面的，是我们要把它活出来的。而我们对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个亲爱正圣徒这种爱心，是要从里面把它用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来。爱是不是常常挂在嘴边上的这么去讲的，一定是透过我们的行为，透过我们的行动，把我们心里的爱表达出来。两周以前我们教会有这样一个春节的这样一个用包饺子爱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我们的爱心，透过弟兄姐妹在那里精心制作饺子，在那里精心这个填写这个卡片，在那里精心的选择购买这样的这个装饰的点心和各种各，通过一个细小的细微的这样一个动作，都把我们那个满满爱心都表达出来，让我们所有领受的人都沿着这样爱来感谢我们的神，让能够感觉到这个爱心。但是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讲到信心和爱心的时候，我们和世俗上所讲到的这个信心和爱心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来，我们会听到说不仅仅是基督徒有爱心也有信心，每一个宗教他们都是靠着都有各种各样不同样的叫做信心啊，佛教说信则灵，你不信则不灵啊，他们都是讲的要信才可以，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术语。那么基督教我们所讲的圣经里面告诉那个信心和这些人所讲的那个信心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大有不同。那首先比如我讲，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熟悉佛教，那佛教讲到信心的时候，信则灵，不信则信则有，不信则没有的时候，那么我问他，信心好像有这么大的魔力啊，你的信心好像有这么大的魔力，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信心究竟是什么？没有人能讲清楚，没有一个宗教能够说把信心是个能够具体的、能够清楚的、能够透彻的描述信心究竟是什么。没有一个宗教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信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意念，那信心就是信心，我信就是信，我不信就是不信，没有原因，没有理由。他们只是这样一种的理解，但是这不是圣经所告诉的信心，这也不是基督教所传讲的信心。我们所传讲的信心，不仅是可以讲清楚的，而且可以是可以让人明白非常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什么叫做信心。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这是很多基督徒我们大家都喜欢背的，说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这是基督教的信心。很多人哇，这是基督教的信心，说呀这好高深莫测，你不讲我还清楚，你一讲我反而给糊涂了。那什么是所望之事，什么是未见之事呢？有多少人把这样一个，这是标准答案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信心。那么很多人因为看了这样一个对信心的定义，就明白哦，原来基督教信心是这样的。我们大部分可能还是没有搞明白。那么什么是？什么是所盼望的事呢？那么所望之事的实理，就是对那个所盼望的事有十足的把握。我这个盼望说我一定有把握会这就是属于我的。那什么叫未见之事的确定呢？就这件事我没有看见，但是我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它一定会成就。这叫做所望之事的实理和未见之事的实理。那你所盼望的是什么？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所盼望的是什么？那盼望对盼望有十足的把握，那么你是不是心想事成？你盼望什么都有是什么的把握？我盼望明天我成为一个这个亿万富翁啊，我就盼望就有为，而且我有十足的把握。我想这不是我们要这里要讲的盼望。还有说未见之事的事情，那你没见过东西多了，是不是所有没有见过的东西你都肯定它是真的呢？显然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什么是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呢？我们要看我们要解经学习解经了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 一节给了信心这样一个定义以后，在十一章的第二节怎么说？说古人在这个这样的信心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讲的就是旧约当中那些信心的伟人。所以在十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三十八节，用了整整一章的这样篇幅，就罗列了一群旧约当中的信心伟人，什么亚伯拉罕的，什么以撒呀、大卫呀、撒母耳的这些，全都在这些信心伟人当中。好，那么就是说，第十一章第一节是对信心的一个定义，十一章三节二节以后呢是例子。这叫做信心。那么这些例子呢，不仅是这个，只是给出一个例子。到了第十一节的十一章的三十九节，但是重复了这句话，就是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注意下面一句话，却未得着所应许的。那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盼望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所应许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所应许呢带到前边第一章那个定义当中去，什么信是对所应许的一个确据，是对神所应许的一个实体。所以信心是建立在一个神所应许的这样一个根基上。神在约中应许了你什么，你虽然还没有得到，你一直在盼望中，你还没得到，这个时候你有完全的把握，这个东西一定是我的。神所应许的时候你还没有看见，就是你一定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确定，说这个东西我将一定会得到，这样叫做信心。而是扎根在神在基督里所应许的这些事上。那么所应许的是什么呢？那为什么这些古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呢？他们一直到死都没有得到这些所应许的呢？下面一句话，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完全。那都太好，如果他们得到我们没得着，或者我们得到他们没得着，这东西都不完全，都不是，都是有些缺陷缺憾，那怎么办？就是他们要和我们一同得到这个应许，才让这个显得更加完全。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主耶稣基督。因为神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祝福，我们前面以后的第一章讲了，都是在基督里面。得着基督就得着一切的应许，就得着一切的祝福。旧约当中那些亚伯拉罕那些信心伟人，他们在盼望当中等候这个基督。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过，已经完成了救赎，我们是在感恩当中，我们直接进入到基督里面，接受他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同样，爱心也是一样。那么，什么是爱心呢？除了信以外，爱可能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那么基督徒我们讲的圣经讲的这个爱，又和我们平时讲的这个爱是不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呢？我提到一个叫做 C.S. Lewis， 那我已经提到过他很多次了，以后我不需要介绍他是谁，大家应该知道他是谁。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Four Love， 就是四种爱。那么他在四种爱当中，他说在希腊文当中有四个不同的词来表达人间不同层面的爱，比如父母对孩子这种母爱或者是父爱，那么它一种叫做stalking 啊，这样一种词来表达父母对孩子这种亲情这种爱情啊，这是一种词。那么朋友之间啊，还有兄弟姐妹之间，手足之情，我们说这手足之间的爱呢，是用另外一个词叫philia。菲利亚是菲利，菲利亚也是表一种爱，就是用手足之情之间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那么还有就是夫妻之间他们这种有情爱，那叫 eros 啊，他们是另外，它是第三个词。那么这三种爱，父母之间的爱，手足之间的爱，还有这个夫妻之间的爱，这是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充分的享受到的。但是你不能用错词，用错词的话，这个关系就乱掉了。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爱，是我们在神间没有办法找到的。 人家我们说最大的爱莫过于母爱，但是有一种更大更大的爱，是我们人间所没有法找到的爱，就是叫做圣爱。圣爱希腊用的叫阿加佩，阿加佩是用圣爱，但保罗是用说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圣灵的这个亲爱这个爱用的是阿加佩，是一种圣爱，是一种无条件的来自于神的这样一种爱，它和我们世间这种爱是完全不同的。世间的那种爱都是，不管我们的爱，我们说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伟大，我们这个爱是多么的崇高，都是或多或少带有那么一点点的私心，什么？因为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一定是跟我有关系的，我才信任我的孩子，我对他有父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朋友，我对他还有这样一种亲情；那我的妻子，我对他还有这种 eros 这种爱，这一定是以我为中心的来表达这种爱。而圣爱，神的爱，不是以我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在神的里面我赐下这种无条件的、完完全全的爱。所以在约翰二书第二节，老约翰告诉说，说我们爱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同样，这样的爱也只有在爱真理的人才能彼此的共享，只有在爱真理的人当中，只有爱神和爱神的话语当中，我们才能彼此共享一种阿加佩，一种神的爱。所以说要亲爱众圣徒，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所看到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两个圣徒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标配出来以后，他就无助的在这里感谢神。同样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甘城教会，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也同样要无助的感谢神。在我们这个调查表的看到我们这个调查表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教会我们过去有哪些优点要我们需要继续发展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到这两点，说我们教会有爱心，我们教会有信心，所以这两点是我们甘城教会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两个圣徒的标所带有的两个标配，我们为此要感谢神。那么感谢神怎么办？我们要在感恩当中不住的来祷告，不住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那祷告和感恩是我们圣徒的生活，我们不仅仅有两个标配，哦，什么叫圣徒？我们有这样信心和有圣爱的这样内心品内在品质的叫做圣徒。那么圣徒有圣徒的生活，那就是我们要来感恩和祷告。那么为什么要感恩和祷告？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我们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是怎么样？我们有普遍的恩典和有这个得救的恩典。那么在这个得救的神的恩典，不说你像下雨一样，别人下雨你不去接，你接多少是多少，那是普遍恩典，那是不带你救恩的，那是普遍恩典啊，那是下人人都下，你接接就你不接就没有用。但是神的救赎的恩典不是用盆可以接来的，那神赐给谁，谁就可以接受，只不过我们罪因为罪的缘故，他经常会拦阻我们去领受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透过一些我们叫做 means of grace， 是透过特殊的途径来临到我们的。神的恩典从神那里发出要临到我们身上，一定要经过一定叫 medium 或者叫 means 或者这样一个途径的，它不会隔空就过来。那么什么是这些蒙恩的途径呢？今天我只给大家讲到一个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因为我们提到说有几个唯独，其中一个就是唯独恩典。唯独恩典的话，等于说在揭示唯独恩典的恩典是怎么临到我们的呢？我们就总结说叫蒙恩的途径，蒙恩的三个途径，今天我只讲一个，讲多了大家记不住而且呢，其中有一个呢，我们讲了怕大家伤心，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已经让我们对这个蒙恩的这个通道有一个已经堵塞很严重。我们真的是要为就是要好。那一是什么？就是感恩和祷告。祷告是蒙恩的途径之一，是 one of means of grace， 是我们借着祷告，神的恩典就借着我们祷告就引导我们，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所以祷告绝对是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祷告首先是从我们个人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来到神的面前，带着感恩，带着祷告，我们借着无助的祷告，借着无助的感恩，凡事间我们来领受神丰厚富足的恩典。那么我们也祷告也不能局限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更要一个家庭，带领我们的家庭在神面前一起的谢恩以及祷告。我们要建立家庭的祭坛，让神的祝福也临到我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老人、孩子，特别是我们孩子。我们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珍惜我们孩子在家里，让你在接受你抚养这段时间，时间真的是不长，虽然很劳苦，虽然很劳累、很辛苦、很操心，但是这段时间是太宝贵了。神将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首先交给的是父母，其次才是教会。因为一周之内，我们只有一天在教会，在主教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们来教导他们，剩下的几天都是在家中，把你的父母首先要教导他。所以建立家庭祭坛，从小教导的孩子养成感恩和祷告的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的三个孩子，我有三个孩子，他们小的时候，他们年纪都隔得非常近。他们小的时候呢，和我们在家里每周我们都有一次祷告的祭坛。我们是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数断过去一周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分享在过去一周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难处，我们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遇到一些挑战，然后我们才彼此来祷告。那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时间，你不要把家庭祭坛像那么庄严肃穆，好像摆了一排椅子排排坐，甚至跪在地上，好像这样很当然很好，但是孩子们往往就时间长就受不了。那我们家的祭坛比较随意，与其说我们是坐在一起，或者是我们这么规规矩在这，我们更应该说我们是堆在一起。那什么叫堆在一起呢？就是我和龙宇我们两个就席地而坐，那孩子们呢就往我们身上一扑，有的就趴在身上，有的就坐在腿上，有的干脆就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整一台堆在一起。然后呢，这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手里还拿了一些好吃的，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分享，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在一起，这是非常孩子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也是他们每次就都盼，哎呀，每天 get together， 他们就都盼望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分享了感恩的事情，我们也分享了他们上学中碰到这个不同的孩子们之间，有一些孩子们刚才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啊，他们都会跟我们来好好的分享，我们就祷告当中来纪念。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他们会从身上下来，然后我们一起跪在地上，我们还有个一点一点祷告。所以这样，这是一个家庭祭坛。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